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低头。慈悲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充满阳光的天气。当我们看到满地翠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是创造与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当今天早上众人来到你面前，用诗歌、用奉献来敬拜你的时候，在你的同在当中，我们更要谦卑在你面前，再一次聆听你的话语。求你圣灵再一次与我们同在，好叫讲的、听的，今天早上都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更加体会到天父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头提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又在罗马书里头提到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记得自己在刚受洗以后，心里实在觉得神的生命在我的当中，在我的心里头。在那几年，我心里也是觉得常常有一个亏欠的心，我觉得带领我信主的弟兄姊妹，我总是不知道怎么样来报答他们，所以我就常常在教会里头有些服事，凡是我可以做的我就参加。那其中有一项我特别喜欢参加，就是敬礼。因为每一次在敬礼当中，我就听到弟兄姊妹们的见证，我心里实在受到感动。那么几年下来，每次听到弟兄姊妹他们受洗以后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看看我自己好像总是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我心里就开始有点着急，我就有点担心我自己是不是已经重生，是不是已经得救了，神的生命是不是在我心里头。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创办牧师焦牧师他回到我们当中，他一看到我，他就问我，荣宗，你最近胃怎么样？我被他一问，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我的胃挺好的啊，焦牧师怎么这么问呢？我正想要这么回答他的时候，我看他满脸关切的神情，我就突然间想起自己刚刚到波士顿来的时候，那时候实在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生活挺忙碌的，然后自己又没有耐心，就常常发脾气，所以就惹得我胃常常出状况，那么心里也常常担忧，长此以往我以后怎么样顾得了自己，怎么样顾得了家。那时候焦牧师焦师母他知道我的情况，就常常来看我，为我祷告。那么这个情形直到焦牧师那一次来我们这样一问我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回头一看，我生命是有改变的。我们信主的人有主的生命，是生命应当有改变的，但是常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也常常因为有一些外在的环境，或者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常常也许会让我们信心开始动摇。就像雅各书里头说到了，说像海浪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一上一下左右摇摆不定，再加上一些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新的看见新的启示，所以我们的信心可能就会动摇得更加厉害。约翰在2000年前左右，他看到当时信徒有这种光景，所以他就写下约翰的书信，收集在约翰一二三书里头。他要这些信徒们在信心或许有摇摆不定的时候，让他们真正知道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主的大爱在我们心里头。我们应该可以从在真知力行当中将这新的生命流露出来。我们都知道约翰写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大概是在公元后90年左右，那时候耶稣离开他们已经有50-60年的时间。那么当年的信徒们对耶稣所传的信息和命令大概也开始有些淡忘也慢慢回到他们信主前的光景。再加上当时有一种叫知识论非常畅行，他们畅行这个知识论，他们以为要真正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们一定要有特别的启示，还有特别的知识。 还有人以为肉体是恶的，那么完全良善完全公义的耶稣基督不会道成肉身，那更有人以为肉体既然是恶的，我们就要靠苦苦修行苦待自己才能将身体驯服。还有人以为肉体既然是恶的，那就干脆放纵我们的情欲让它败坏，然后我们从这些败坏的经历当中让更宝贵的灵魂得到提升。这些似是而非与主耶稣当年在世的教导可以说完全背道而驰，但是它很新颖，所以也吸引了不少教会的信徒们。所以因为这样子他们在言行上就有点不一致，那么更有结党，更有互相批评。耶稣基督当年起初所传的命令彼此相爱，在这些信徒当中已经开始慢慢被置之高阁。耶稣所爱的门徒这时候我想大概有七八十岁了，他就写下 这书信。许多解经家说如果约翰福音是以信为主题，要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生平当中来信耶稣的话，那么他年老所写的启示录就是以望为主题，要人预备好自己盼望那新天新地，盼望主的再来。那么约翰一二三书便是以爱为主题，他提醒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的命令彼此相爱。在整个约翰一二三书当中，如果各位有机会去看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知道与爱出现的次数蛮多的，前前后后大概有快要40次。那么在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短短的几节当中，平均也有大概七次，大概每两节就出现一次。所以我们就知道约翰一二三书他要信徒们能够真正的知道，而且也要能够爱，知道与爱。那么我们大家都晓得真正的知道是什么。上个月前几个月黄子江牧师来我们这里证道，他提到说真正的知道是进到冰箱里头的知道，换句话说就是身体力行，从身体力行当中才真正的知道。那么约翰在这里看到这些信徒们的光景，他就溯本追源，他提出一个问题，他向这些提醒这些门徒们，你们是属谁的，是谁家的小孩。我们如果回头看约翰三章第十节下半段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说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行不行义爱不爱弟兄是我们是否属神的标记，换句话说不爱弟兄姊妹的就不属神。不属神属谁呢？约翰在这里没有说，但是我们都知道不属神就是属魔鬼的。哇，这是何等严重的一个提醒。我们知道张家的小孩就是张家的小孩，李家的小孩就是李家的小孩，从血缘上讲一个小孩不能是张家的小孩又是李家的小孩。那么在灵里头也是一样，我们不能是属神的又是属魔鬼的。约翰不但在约翰的书信里头，在约翰福音里头也常常用非常强烈的对比来勉励这些信徒们不相爱不行义就是不属神，就是在黑暗中，就是在死里头，就是没有主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所以彼此相爱是耶稣在世的命令，这命令两个字在英文圣经里头说是 message， 也是耶稣在世他所要传讲的信息。兄弟姊妹彼此相爱，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当兄弟姊妹当中没有爱的时候，就表示这当中有恨存在，而恨的症结若不及早解决，若不及早得到化解的话，恨人至终引致杀人。约翰在刚开始的十二节里头他就提到亚伯跟该隐的例子，我看了一下心里实在得到很大的提醒。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件是发生在人类的第一对亲兄弟上面。创世纪第四章里头提到该隐 他是种田的，是个农夫，亚伯是个牧羊人。有一天，该隐拿地里的出产奉献献给神，亚伯也将羊群中头生的献上。神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但不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这是创世纪里头记载的。他把看中亚伯摆在前面，看中他的供物摆在后面。他看中亚伯 和他的供物。在同样是献祭，为什么神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但不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呢？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里提到说，亚伯因信献祭与神。同样的献祭，但是整本圣经当中没有提到该隐是不是有同样因信献祭给神。为什么？为什么亚伯的祭是信心之祭呢？因为他将头生的献上。头生的是牧羊人手中心中一直在盼望要有的，当头生下来的时候，他们心中就知道要有更多的羊儿要接续而来，心里充满盼望，这是最宝贵的。但是也不能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是亚伯就在这种心情跟情况下，他把头生的献给神了。我看到这里，我就想起我们教会三十多年前要建堂的时候，有位弟兄在我们当中，他很辛苦念完他的博士学位，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当第一个月发薪水的时候，他就把第一次他所量拿到辛辛苦苦念书赚来的钱就奉献做我们教会建堂之用。这样子的奉献是信心的奉献，也是爱心的奉献，因为他相信一切是从神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但愿意将自己目前所有的奉献给神，他等于也是把自己的未来自己的一切都完全交托给神。所以这样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这样奉献的人也是神所喜悦所看重的人。该隐知道神看重亚伯和他的祭物，他自己不但不反省，圣经里头说他还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虽然这样子，神还是给他机会，神劝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神悦纳？但是神也警告他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在你门前。该隐变脸发怒到一个地步，他终于心里也嫉妒亚伯，他恨亚伯，给魔鬼留地步，等于他的心给魔鬼夺去了。所以约翰在这里说，该隐是属那二者，就是魔鬼，到一个地步把他的弟兄杀害在田里。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看到该隐把他的弟兄从牧羊地诱到田里头，而且我们中文字说是杀，可能看不太清出来，如果看英文字的话，他说是 slew， 等于是割喉咙，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亚伯爱神，他顺服神，他因信献祭给神，惹致属魔鬼的该隐愤怒，因为该隐在恨亚伯之间，他已经不爱神，他已经恨神了。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里提到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翰在十三节里头也提到说，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属神爱神的人被人所恨，甚至遭受灾害，不但在约翰的时代有，发生在今天这个时代，也发生在人类的第一代。但是我们知道，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就已经出死入生了。不是因为彼此相爱才出死入生，乃是我们彼此相爱，表明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 已经永远与神同在了。但反过来说，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这也是一句非常重的提醒。大家注意看到这个人字，人就依旧，就是我们还在死当中。也许我们常常会，我们以为我们以基督徒，我们自称，因为我们受过洗，我们参加查经、崇拜、团契，而且也奉献金钱，跟人家传福音，甚至站在这里讲道，但是对弟兄姊妹没有爱心。约翰这里提醒我们说，就是人住在死中，换句话说，我们根本就没有永生，神的生命根本就不在我们里面。听起来非常不可能，是不是？那么请大家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1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在我的圣经里头是在新约242页。请大家看，让我来念。我若能说万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了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能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是保罗提醒当年哥林多信徒们的话。从这三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信徒在追求圣灵的恩赐跟信心，他们得到了没有呢？不错，好像已经得到了。他们可以说方言，他们可以传道，明白各样的奥秘，信心大到可以移山，而且也大发热心周济穷人。然而保罗却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Without love I'm nothing， 在神的永生里头不算数，这也是非常严重的警告。约翰接下来说，凡信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我们可能跟当日的信徒们一样，知道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但是我们可能也跟当日的信徒们一样，不太去思想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忘了凡恨弟兄的就没有永生在他里面。换句话说，并不是因为恨弟兄永生的实质就不在就没有了，乃是从恨弟兄这件事情上就看出来根本没有永生。恨与爱是两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我如果说恨就是不爱，相信大家都会同意。但是我如果说不爱就是恨，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就不太同意。前几个礼拜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把这个讲章放在桌上，我太太看到这里说，恨就是不爱。她说不对不对，她说我有时候说你不爱我，我并没有说你恨我啊。我想一想也有道理啊，但是我们再仔细思想，也许我们说我对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并不恨，只是不爱了，也许是我们不认识他啊，也许是我们忙不过来，也许所以这样才没有去关心他，再爱他，不去爱他啊，这算不得恨吧。可是只要我们再仔细思想一下，当神把我们的弟兄姊妹放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同属一个身体，应该情同手足的，但是我们却在弟兄姊妹需要关爱的时候冷冷淡淡，视若无睹，这是不是相当残酷的一件事？这样子没有爱心与恨可能就差不了多少。我们若心里说好吧，就算我是恨我的弟兄我的姊妹吧，可是我并没有杀害他们啊，怎么说恨人就是杀人呢？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来思想，当我们弟兄都在落难当中危在旦夕，我们因为恨他们誓死不救，这心里是不是说让他快快死掉呢？这与杀人实在是没有什么区别，神是看我们的心思意念的。 恨人与杀人，我们可以说是只是在同一条线上的两个点而已。恨人是杀人的开始，杀人是恨人的终点。所以约翰在这里说，不爱弟兄就是人在死中，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提醒。但是反过来说，真正的爱是舍己的爱，是无私的爱，是爱不可爱之人的爱，是爱那无法回报之人的爱，也就是耶稣基督舍命之爱。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里说到，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约翰三章十六节也提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为我们舍命，他不为自己，因为他已经拥有一切，拥有万有，一无所缺。他为我们舍下他自己的生命，没有别的原因，乃是要将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有永生，能够恢复我们本来跟神应该有那亲密的关系。这种为罪人舍己舍命的爱是牺牲的爱。所谓牺牲，就是代罪羔羊，就是让自己成为别人受死的代替品，这是爱的最高境界。这种爱高过朋友之间的友爱，高过男女之间的情爱。因为友爱也好，情爱也好，一般讲起来都是有来有往，有求有余的。我们说手足之爱，父母亲情之爱，这是一种保护的爱，算是比较高超，但是仍然无法跟耶稣基督甘愿舍命为罪人牺牲 的爱来相比。在这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爱都是这种情形。在我们中国古代，大家也都记得唐玄宗跟杨贵妃的事，那时候白居易做了《长恨歌》，讲到天下父母看到杨贵妃受到唐玄宗这么的宠爱，三千宠爱在一身，他们家家户户就只愿生男不生女啊，只愿不是愿意的愿，是愿，是怨恨的怨。这是看到大家羡慕他们之间的爱，看到杨贵妃受到这么好的好处。但是我们如果《长恨歌》再继续读下去，我们会读到最后一句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当安禄山作乱，唐玄宗从京都长安出走到四川，在蜀道上面六军不前，他就把杨贵妃给牺牲掉了。他的爱没有牺牲自己的爱，是牺牲别人的爱。怪不得白居易说，此恨绵绵无绝期。我们人之间的爱，如果没有神的爱，就是这样子。当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故事非常感动我。有一位在医院里面当 volunteer 义工的，有一天他就看到两对一对 小姊妹，一对兄妹，哥哥大概五岁，弟弟大概三岁。那么因为这个妹妹患了一个很重的病，需要输血，而且这个血不但要同一型的，而且要同样跟他患过这样的病，已经产生抗体，这样的血才可以帮助这个女孩从的生命拯救过来。找来找去，就是只有他的哥哥患过同样的病，已经好了。所以医生就跟他哥哥说，妹妹生病很严重，如果没有输血可能就会死去，那么只有你的血可以给他救他的生命，你愿不愿意？这个哥哥低头想了一想，他就抬起出来说，好，我愿意。所以医生就把这两对兄妹带到到病床，两个人并排在一起就要开始输血了。哥哥看着弟弟，看着妹妹，妹妹看着哥哥，两个人彼此相视而笑，血就开始从这个输血机慢慢慢慢 到这个妹妹身上，妹妹本来苍白的脸色也慢慢转红，但是哥哥他的脸色就慢慢转白，到一个地步，这个哥哥就用颤抖的声音，他问这个医生说：“医生，我什么时候要开始死了？”他这个弟弟愿意为妹妹输血，他以为输了血他自己生命就没有，这是一种爱，完全牺牲自己的表现。所以我们在这爱当中，如果有一点愿意牺牲自己的这个爱，我们就会觉得非常非常宝贝。但是通常我们爱也只是爱我们所爱的人，像这个哥哥爱他的妹妹一样，这个妹妹很可爱，他爱她，像耶稣基督这样子爱我们这样子的罪人，是非常会从来没有人这样过。在那个罗马书第五章7-8节里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接下来约翰又说，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主为我们舍命，为什么约翰没有说我们也当为主舍命，而说我们应该为弟兄舍命呢？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都一再教导我们不能做忘恩负义的人，如果忘恩负义就是连禽兽都不如。约翰在这里的教导是不是与我们中国的传统不相合呢？其实我们仔细思想一下，在这世上我们所领受到的爱的当中，最大的可能就是父母养育之恩的爱了。已经为人父为人母的弟兄姊妹，我想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养儿方知父母恩。我们的确也是这样子，我在我们教会当中也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实在是爱他们的父母，非常孝顺他们的父母，为他们照顾他们无微不至。但是我也相信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大概没有人敢说好了，父母的恩典我已经完全报答完毕了。我想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反而我们常常听到的是是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这种唏嘘跟感叹。父母养育之恩我们尚且报答不了，我们更何谈报答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之恩呢？所以当约翰在这里说所以你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似乎在告诉我们说，肯为弟兄摆上自己的时间金钱还有自己的方便，就是效法耶稣基督在世的舍命，就是报答他对我们的大爱。马太福音第25章35-40节里有一段耶稣基督讲到以后天上的事，让我在这里读，请大家听。在马太福音25章35-40节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畜生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主王要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这些事你若做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是主耶稣的话。什么是我们弟兄中最小的呢？就是需要依靠，需要帮助，需要鼓励，但是却没办法回报的，也可能是最不可爱，常常跟我们顶嘴的。这样最小，坐在最小的人身上，在耶稣的眼光中就是如同坐在他身上一样。约翰似乎知道读他书信的这些信徒们读到这里时心中的想法，所以他在17节里接下来说，凡在世上有财物，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 神的爱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这是一句反问句，他期待的答案就是说绝对不能，绝对不能。约翰在这里没有说你们我们没有的也要给人，约翰这里说凡在世上拥有财物，并不是说万贯家财，有东西有财物拥有，他也看见弟兄穷乏，他看到弟兄的需要，却塞住那个连续的心。约翰在这里说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呢？是不能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约翰的意思，暂且不谈为主舍命，我们暂且不谈为弟兄舍命，如果我们拥有别人所有的，看到弟兄的需要，我们却不愿伸出援手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神的爱可言？神就是爱，他是爱的泉源，我们若真正领受到他的爱，他的爱应该像一股清流一样，从我们的心里，从我们流出来，也流露出来，细水长流，源源不绝，能够这样有进有出，这是生命的活水，将永远清新，永远甘醇。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个爱给堵住了，给塞住了呢，就没有出也没有进，心中的湖水永远不得更新，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湖死水，神的爱怎能在它里面，没办法了。接下来十八节约翰又用充满怜惜的口气，他说小子们啊，他就说我亲爱的孩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行为，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当爱像泉水一般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的时候，不但让人看了清新可喜，它那重重的水深也会让一个在人生旅途上艰苦跋涉、干渴难明，以为再也走不下去，他会精神再次得到鼓励，因为这重重的水深传递了一个信息，带来一个新的盼望。我们爱的言语就是这个重重的水深。通常弟兄们都比较不容易用言语来安慰别人，我们都是行动挂帅，我们可以在家里帮太太洗碗除草，我们可以接送小孩，但是爱太太爱父母爱儿女的话，却常常到了嘴边就说进去了，以为我们的行动可以代表一切。不但在家里这样子，在教会、在学校、在公司里头可能也是这样。姊妹们在这一方面就有很多值得弟兄们学习的地方。我还记得在当中，我们当中从前有一位婆婆，她告诉我过她家儿媳妇的事。她说我家那儿媳妇说话甜得很，哎呀，有时候我心里烦躁不安，他就说的话蛮窝心的，让我高兴了好几天，本来不好的心情一下都变好了，高兴了好几天，到以后他说了什么话我都忘记了。这样说，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姊妹们说话不算数，我在这里说在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这是常常会给人带来很多鼓励的。在箴言里头说到说，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这是何等宝贵，何等令人赏心悦目的一幅图画。约翰提醒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只有言语而没有真理，合乎真理的行为，所流露出来的爱有时候只是海市蜃楼，虽然令人一时听了得到鼓励，但是如果那重重的水声没有真正领我们到那爱的源头的时候，真正在沙漠跋涉长途需要水喝、需要鼓励的人，恐怕会非常非常的失望。当我们不但有吃住心中层层意义的话语，而且我们有合乎真理的行动，约翰在这里说从此 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不是说言行合一的爱会使我们属真理属神，乃是说彼此相爱才显出我们是属神属真理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不管我们的话语如何，我们的行为如何，有些时候我们的良心还是会责备我们。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这道德上的良心因为受到传统跟文化的影响，并不完全合乎圣经的教导。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完全的人，没有一个像神这样一样完全的人。然而只要我们在言行彼此相爱上是的本意是出乎神的爱，出乎爱神，是在神的真理中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姊妹，而不是高抬我们自己，也不是要求回报的话，乃是像耶稣一样有舍己的心。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说，因为神他是伟大无比的神，他痛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痛察我们人心肺腑，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到一个地步，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的心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不但当耶稣基督再来向我们显现时，我们不必惧怕，我们现今也可以毫无惧怕的向神祈求，因为我们心中知道神一定会应许我们所求的。神有他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神会应许他所求的。为什么呢？二十三节他接下来说，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要盼望一切所求的从他得着，我们就得先问我们自己，是不是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而他的命令就是要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信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信他，信他是神，只有他能够为我们的罪牺牲，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住在神里面，神也才能住在我们里面。再过几个月就是我们教会35周年的纪念日。这35年来，我在教会里头实在看到不少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事。不说过去，就像上个礼拜当吴东林弟兄在这里做见证，他说他在困难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位他所不认识的弟兄或者姊妹，我不知道，写信给他，让他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说，哎呀，这位弟兄那位姊妹我不认识他，不知道怎么样去爱他，去鼓励他。但是从吴弟兄的见证，我们就看到即使一个你不认识的弟兄或姊妹，他既然在我们当中是同属乎主的肢体，我们就去用言语安慰鼓励他，用行动去爱他，他会得到很大的鼓励。两年前我开始跟几位弟兄在长老团里服侍神，服侍弟兄。开始的时候实在是战战兢兢，我也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默默地为我祷告，非常感谢神。那么有位弟兄他就送我一本书，这个书名叫按照圣经做长老。这位弟兄看到我的穷乏，他没有塞住他连续的心，我实在感谢他。这是我们教会个人跟个人之间彼此相爱非常美的见证。前几年每次教会有特别聚会的时候，我常常会听到弟兄姊妹说，哎呀，今天这个讲到这个讲题非常有兴趣，我非常喜欢，我要早一点来占位置，因为我们教会的停车位不太够。我听了有一点 mixed feeling，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高兴的是看到我们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心，有这样慕道的心，有这样渴慕神话语的心，要早早到教会来。但是另一方面我说，哎，这一次是福音性的布道，你早早来占了车位，那么新到的慕道友们要停到哪里去呢？ 我心里就有点 mixed feeling。 感谢主，最近几年来我们看到弟兄姊妹还是有人早早来这里占车位，但是他们占的是 straight right 的车位，他们找到了，他们知道有新来的弟兄姊妹，有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他们对这里不熟，也不知道 straight right 可以停车，他就把这些停车位预留给这些弟兄姊妹。我听看了心里非常非常感动，巴不得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有这样彼此相爱的心。到有一天我们让弟兄姊妹，或者是住得比较远的，或者家里有小小孩有长辈出入不方便的，他们一到教会来就有地方停车，马上就可以跟众人在这里一起同心来敬拜神。我盼望有一天到九点半的时候，我们这里已经坐得几乎满满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停车的位置。上个月我们教会也为蔡阳弟兄有一个 bone marrow drive， 要抽血样本准备做骨髓移植手续。我相信在座当中 99% 大概都不认得蔡阳弟兄，但是我看到那一天整整两三个钟头，弟兄姊妹在那里排队耐心的等待排队，也有人排了队又回家然后又来了，还有弟兄姊妹他自己身体都已经很虚弱了，他还在那里问说我可不可以也参加。一位姊妹她快到60岁了，她说我快到60岁，我现在还可以，如果不参加的话以后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实在看到弟兄姊妹的爱心，我们虽然不认识蔡阳弟兄，但是他是我们的弟兄。上个礼拜蔡阳的岳父他告诉我一件事，让我心里更加的感动。他说其实医生已经告诉他们没办法做 bone marrow transfer， 就是我们开始要 bone marrow drive 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个 bone marrow drive 对他的女婿没有什么帮助，但是他说弟兄姊妹这么爱他，我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爱带给其他需要的人。也许他的女婿得不到这个好处，但是他看到神的爱临到他们家中，临到他身上，他也愿意把这样子的爱不但在教会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也让更多不认识主的人从这件事情上得到帮助。这是神的爱。我实在看了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这段圣经经节的时候，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主耶稣基督新生命的人，我们有主的爱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彼此相爱，并且彼此激励，激发爱心，彼此照顾，勉励行善，这是主的命令，也是他所喜悦的。但愿这新的生命在真知力行，在彼此相爱当中流露出来，永不止息，直到我们见主的日。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再一次体会到当初你的命令，你的信息，你要叫我们彼此相爱。哦主，你看到，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没有合乎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在爱人的事上能够完完全全合乎你的心意。哦主，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求你就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过每一个日子，我们都能够流露出来主你的新生命在我们当中。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